8月24日，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华盛顿开发布会宣布对伊朗启动经济孤立行动。按照他的原话，这是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金融攻势。具体动作有三块：第一，把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航运、技术、黄金、数字资产这五个领域；第二，暂停了一批涉及个人汇款、教育、体育和学术交流的许可；第三，一口气把将近60个实体、船只、自然人列进了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也就是 SDN 清单。这是美国单边金融制裁里最狠的一种，一旦上榜，基本等于被踢出美元结算体系。根据白宫公布的信息，这60个对象涉及核导弹技术采购网络、网络攻击、石油影子船队等，分布在阿联酋、香港、中国大陆、新加坡、瑞士、欧洲等地。但这些其实都不是重点，关键在于贝森特提到的二级制裁。这个词听着专业，其实说白了就是长臂管辖。哪怕一家银行、炼油厂或者船运公司根本不是美国实体，只要他帮伊朗把石油变现，不管是直接交易还是间接协助，都可能被剥夺美元清算资格。对很多跨国机构来说，伊朗业务能带来的收入远远抵不上失去美元体系资格的代价，所以往往会选择主动切割。也就是说，美国这次不仅是追加了几十个制裁对象而已，还把打击范围从伊朗本身往外推了一圈，推到所有还在跟伊朗做生意的第三方身上。在这里面，中国是绕不开的一个焦点，毕竟中国是伊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尤其是在原油这一块。有意思的是，美国这次没有直接甩出二级制裁清单，而是先给了一个整改期。财政部的说法是，这样能减少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冲击。但换个角度看，给对手画一条倒计时线，本身也是一种施压，逼对手在期限前回到谈判桌。至于美国这次为什么突然转向经济战，伊朗和美国的军事冲突已经拖了快6个月了。多方努力艰难达成的停火安排在60天期限到期之前其实就已名存实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到现在还远低于开战前水平。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的空中打击频率在下降，而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仅约三成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是战事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受此影响，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也创历史新低。这项民调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为期4天，24日发布的结果显示，仅 31% 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低于3月的 37% 和本月早些时候的 34%。 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共和党选民的态度有所转变， 69% 的共和党选民支持伊朗战事，但3月时这一比例为 77%。 按路透社说法，伊朗战事持续拖累川普的支持率，仅 33% 的受访者认可这位共和党籍总统的工作表现，是这一联合民调在川普两届总统任期内记录到的最低水平。此时军事手段不好用打不动的时候，用美元体系的影响力去补位就成了新的选择。当然，这套打法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上限，那就是美国会不会把二级制裁真正执行到主要贸易伙伴身上。阿联酋已经在本轮冲突升级后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往来，这会让伊朗更难受。但中国对美国单边制裁的态度一直很明确，路透社的报道中，中国仍然主张通过外交解决，并反对单边制裁。如果美国只是继续制裁一些小型贸易公司、邮轮和壳公司，伊朗会继续付出成本，但这些网络也会继续换名字、换船、换结算方式。如果美国真的进一步威胁大型外国银行、港口、能源企业，甚至国家级机构，效果当然可能大很多，但代价也会从制裁伊朗变成美国和第三国之间的贸易金融冲突。此前，中美领导人今年5月刚在北京会面，后来习近平计划在9月底访问华盛顿，所以市场认为，为了保住中美谈判空间，美国大概率不会针动中国的大型银行，最多单独抓出几个企业杀鸡儆猴。因为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金融交易实在太大，不然美国财政部为什么没有把整改截止日也披露出来呢？很多事情得留有余地，得在桌面下谈，这就是这件事最微妙的地方。 另一边，伊朗现在的经济已经相当脆弱。路透社8月17日报道称，伊朗7月通胀率达到 66%， 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28%， 里亚尔继续贬值，战争又破坏了贸易和基础设施。继续封堵石油收入和外汇渠道，肯定会增加伊朗政府的财政压力，也会进一步压低普通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但经济越来越难受，不等于伊朗就会接受美国要求的政治条件。制裁能让一个国家付不起原来的成本，和能让他做出你想要的决定，中间始终隔着他自己的政治判断。伊朗可能选择谈判，也可能继续压缩国内民生，扩大灰色贸易，依赖其他伙伴，甚至认为继续对抗的政治成本仍然低于让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会把这次行动简单理解成美国马上就能把伊朗经济卡死。真正可能最快传导到全世界的，反而还是石油和航运。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仍明显低于战前，布伦特原油最近虽有明显回落，但仍然在每桶90美元附近。这里面主要还是战争和海峡运输受阻的结果。如果美国进一步封堵伊朗石油出口，同时伊朗继续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施压，两个方向叠加，能源价格反而可能先让伊朗之外的国家感到疼。所以这轮所谓美国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最后有没有贝森特说的那么大，判断标准其实很简单，看他能不能真正切断伊朗剩下的石油、金融和航运通道。再看美国为了切断这些通道，愿意将与第三国的关系推到何种程度。前者决定伊朗会有多疼，后者决定这场经济孤立到底是在孤立伊朗，还是把更大的经济体也一起带进来。除此之外，市场最担忧的依然还是美债的问题。近日，媒体援引两名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报道称，贝森特正在考虑压低目前约9500亿美元的财政部一般账户余额 TGA， 把钱拿出来为回购长期美债提供资金。 TGA 可以理解为美国财政部在银行的存款，里面包含税收收入、国债发行收入以及其他政府收入，例如罚款、出售资产。其中居民所得税是其最主要、最常规收入来源，通常每周都有大额流入，还有关税也会增加这个存款金额，但不如个税那么可持续，所以归类到临时收入。发行国债相当于融资借钱，也会增加存款金额，但同时支付利息或者回购国债则会减少存款金额。上周贝森特增加了长期美债回购规模，市场普遍理解为财政部是通过发行短期美债融资，把融来的钱再去买回长期美债，相当于经营代换房贷，短期降低利率，但整体债务是没有变化的。未来如果贝森特动用 TGA 买回长期美债，那就相当于把存款拿出来提前还房贷，这就和之前不一样了，因为财政部的总信贷规模会暂时少了一些。过去十年，美国财政部存款规模经历了三个阶段，疫情前基本在4000亿以下，疫情期间在 1.7 万亿上下，疫情后在8000亿上下，自去年9月以来，现在基本在9000亿上下。但这9500亿美元可不是闲钱，政府每天都要运转，公务员工资、社保福利、军费开支，这些钱全从 TGA 里出。根据美国财政部自己的现金管理规则要求， TGA 至少要能够覆盖未来一周的现金需求，而且这里不仅包括政府日常支出，还包括未来一周到期的美国国债本金。财政部明确说过，任何一天4000亿至5000亿美元属于绝对最低现金需求水平，月中月底等现金流高峰，一周需求可能超过8000亿美元，而且这个最低余额每天都会动态变化。所以真正能够在不明显破坏财政部现金管理规则的情况下拿出来买长债的，预估比较现实的规模大约是1000亿至2000亿美元，极端情况下短期可以动用4000亿至5000亿美元。但即便只能动用1000亿美元，力度也不能算小了。按上周市场走势粗略估计，30年期美债收益率或许有10到15个基点左右的下探空间。财政部真要把压箱底的钱拿出来，按理来说对股债两市肯定都有刺激作用，但市场也知道美国财政部是国债的卖方，财政赤字在增加， 增发国债压力很大，虽然可以短期回购一些，但未来必须增发。如果无法额外征税，或者额外降低开支，来缓解财政赤字，那么今天放出去的水，终究还是会通过发债融回来的。所以这个消息公布后，美国30年和10年的国债收益率有所回落，但纳斯达克依然跌了0.76%，标普跌了0.28%，只有道指微涨0.26%。就是效果如此不明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英伟达将在美股周三盘后公布最新财报，市场担心英伟达财报魔咒再次出现。此前4个季度，虽然英伟达的业绩大幅超过分析师预期，但财报公布之后的1至2个交易日，股价都出现了下跌。因为市场要求英伟达的业绩不但要超预期，还要带来惊喜，否则就是利空。这也是英伟达下跌接近 3%， 带动 AI 硬件股下行的原因。现在整个市场对 AI 交易的依赖程度非常高。我们之前说过，英伟达基本就是整条 AI 产业链的体温计。真正重要的是，英伟达的订单是不是还在加速增长？各大云厂商对2027年的资本开支意愿有没有松动？融资成本上升有没有开始影响到数据中心项目的建设节奏？如果英伟达这次的表态是客户资本开支有所放缓，或者数据中心的投资回报周期在拉长，那影响的可能就不只是英伟达自己的股价这么简单了，整条 AI 产业链都得重新定价。总的来看，美国财政部这次出手，市场仍然不太买账。而接下来真正的重头戏是美东时间8月28日上午10点，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的讲话。市场真正在等的是美联储会不会和财政部联手释放救市信号，这才是能决定美债下一步走向的关键。